黨媒特殊報導，習近平被自己打上死結。俄羅斯富豪預言普京明年就沒錢，致富數據更驚人。54名英議員及彭定康等聯署促釋放無孟靜。宜蘭連續兩次四級以上地震，網民喊好驚。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3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全國兩會前夕，官媒《人民日報》連續同習近平造勢，先是發8000多字的長文，用領袖稱呼習近平，接著在3月3號又在頭版頭條宣布中共中央所有權力機構通通要向習近平述職。有觀點認為，習近平正在拉緊套在自己頸上面的結，中國即將進入一個危機時刻。下面請看報導。
《人民日報》3號發表文章說，包括中共人大常委會、政協、國務院在內全體中共中央成員向黨中央和習近平述職。報道沒有提到黨中央究竟包括哪些人，僅講到習近平認真審閱了述職報告並提出重要要求，亦即是說黨中央很大可能就是指習近平本人。中國憲法指定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之前中共至少還做下樣，由總書記和總理向全國人大做報告述職，但在中共19大上，中共做出全体中共中央成员向习近平述职的规定，这个被认为是颠覆性的。习近平不单止私下中共所谓的权力属于人民，多党协商以及党政分开的种种遮羞布，亦在个人集权方面直逼毛泽东。从2021年至今，每逢3月全国两会之前，中共中央都会对习近平述职。有观点认为，这种述职直观地显示习近平正通过保党来保障自己的权位，但习近平将自己和中共紧紧绑在一起，刚好是帮自己条颈上打了个死裂。因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已经是日落西山，美国和西方盟友目前对抗的对手就是中共。资深媒体人石山在最新的专栏节目中分析说，2月28号美国国会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召开设立以来的第一次听证会。委员会主席米克加拉格尔在听证会上公开表示，要不断区别中共和中国人民。同一日，美国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通过了10多项议案，其中多个和中国有关。讲白了就是针对中共的。媒体上还传出很多议员在提出各种针对中共的提案，短期内咁大量针对一个政权的法案提议出台。石山说，自己在华盛顿特区做记者18年，从未见过，即使是911之后亦都没见过这种情况。有美国朋友说，美国历史上大概只有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发生过类似的事，出台了很多针对日本的法案，而那个时候是战争时期。石山认为，中共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爆发了，只是目前还不是以铁与火的形式，但针对中共的一个经济、科技、军事和政治的包围圈正在逐渐形成，美中之间就差一个珍珠港。石山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共强调的马列主义目标就是颠覆其他国家，这个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清清楚楚，有共产主义就有暴力，而其他国家并不是只识腾腾震，亦会反抗的。石山认为，中共亦意识到其他国家的反抗带来的威胁，中共亦在进行各种准备。习近平在二中全会公布中已经讲明，全党要做好准备应付惊涛骇浪，这个就是中共要在机构改革中建立内务委员会的原因。对共产党来讲，应付危机基本靠内斗杀自己人来完成。习近平要扬外必先安内，效仿克格勃，刀口向内，清理内部，同时加强国防，大量抗军，准备战争。 石生最后问到，这个前景相当可怕，大家准备好未啊？
俄罗斯富豪德里帕斯卡3月2号在西伯利亚一场经济论坛上直言，俄罗斯国库即将在2024年耗尽，只好依赖友好国家帮忙。黎体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德里帕斯卡是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创办人，他透露明年就没钱了，我们需要外国投资者，俄国国库的钱所剩无几，就是政府开始将脑筋动到我们身上的原因。德里帕斯卡还说，俄罗斯应该继续发展市场经济，等外国投资者看看俄罗斯人怎样赚钱，有什么赚钱机会，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可能成为俄罗斯潜在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国际制裁，加上军费开支庞大，普京陷入财政困境。另一方面，普京去年发布部分动员令，亦刺激大量人口逃离俄罗斯，减少了国内经济活动，令到营业税、所得税等下降。美国战争研究所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按照俄罗斯战争支出与战损数据计算，俄国一年落来使了1255亿美金，平均每日3亿4400万美金。至于国民经济方面，研究机构以加权方式计算，这一年的 GDP 损失大约是2900亿美金。再考虑到主权基金、财政盈余、外汇储备等各项损失，按战争研究所与国际和平研究所各项数据计算，俄罗斯一年落来为俄乌战争消耗或损失的金额高达12000亿美金。以俄国2022年初的国家总财富计算，普京大约还能够撑8个半月。亦即是说，按照这种烧钱的速度，到今年夏天结束之前，俄罗斯的国库就见底了。这样看来，虽然普京多次宣称西方制裁完全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他能够硬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自由亚洲电台2号报道，在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2周年之际，54名英国国会议员及知名人士，包括前港督彭定康，联署敦促英国外相祁湛明和港府交涉，要求港府以人道理由立即释放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让他可以探望病危的英籍丈夫。下面请看报道。
联署信指出，毛孟静的丈夫80岁的英籍记者菲利普·保宁月初因为肺炎入院，正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报道说，促成今次行动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监罗杰斯表示，毛孟静一家原本都是英国公民，但毛孟静本人因为参与香港立法会选举而在2012年放弃英国护照，所以英国政府有责任介入事件。联署信还提到，47名正被港府以港区国安法起诉的民主派人士当中，不少人拥有 BNO 身份，强调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和外交部不应该忽略这一点，支持他们，并确保他们获得释放。
台湾宜兰县南澳乡2号晚上及3号凌晨发生2次4级以上规模的地震。下面请看报道。
根据台媒报道，3月2号晚7点25分，宜兰县南澳乡发生尼克特制规模4.1级的有感地震，最大震度是4级。相隔5个多钟头之后，3号凌晨12点48分又发生尼克特制4.9级的地震，最大震度是4级。凌晨的有感地震惊醒了不少宜兰的网友，纷纷在社交平台留言，表达对地震的恐惧。他们说，地震好大力感澳，好像炸弹爆炸一瞬间的感觉，山腰上好清楚听到地鸣，吓死人了，摇得好大力。宜兰消防局表示，截至凌晨1点20分未收到相关灾害报案。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说，地震发生之后已经立即派员巡查管辖区的道路情况。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